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《教师指南》的第六篇，一定会得到疗愈吗？这个第六篇呢，很显然它是延续自前面的第五篇，如何获得疗愈。那这个第五篇呢，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把它讲完，它其实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你真的看进去的话，可能会发现非常深刻，甚至有一些文字你都还不太知道他真正在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讲得太深了。那么第五篇里面呢，它有分成三个小段、三个小节。好，那么特别好的部分是他讲到这个疾病的目的是什么。然后我有了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生病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生病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而且是有一些目的跟原因的。那这个地方你能够弄清楚、看清楚之后，才真的有疗愈的希望。好。那么第六篇呢，算是给我们又打了一剂强心针吧，就是一定会获得疗愈吗？哦，那他在这个第一段最前面第一句啊，就讲得很清楚，一定会得到疗愈的。那么他说呢，幻象一旦带到真理之前，就没有立足之地。那一样，他把应该翻成真理的地方翻成了真相啊。那在这整段都是，你可以做一个修正。那原因我前面有讲过了啊。跟幻象相对的都是真理，好，那么幻象带到真理之前，就是带到上主之前，带到实相之前，就没有立足之地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宽恕他的精神也就在这边，好，这么简单的观念。那说呢，真理显示出幻象是一无所用的。那延伸去讲，就是说从真理来看，你现在觉得紧紧抓住那些特别有用的东西。不管是金钱啊，是人脉啊，是药物啊，好，是房子、车子这些东西，都是一无所用的，在上主面前。啊，那说呢，上主这时已经在病患的心里看到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，认出了修正的真实意义。啊，那这个可以遥遥指向我们最后面的补边啊，就是心理治疗的那一侧。好，那这句话他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好。这个上主之师啊，他并不是去疗愈他的病患，他是在疗愈他自己啊，所以他是在病患的心里看到了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。那这个部分我是体会蛮深的，因为时不时都会有一些个案哈来找我做咨询。那么我常会在个案身上发现我自己正在穿越的课题。那常常在做完个案之后。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我里面被疗愈的，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，可以说我很衷心的感谢他们啊。所以并不是看到病患的问题，而是透过病患去看到自己的问题，看到自己在病患身上的一些投射，然后呢，你能够去收回投射，能够去宽恕，然后去修正你内在的那个小我，好。那么，当他亲自领受了救赎，他的病患必然也领受到了，因为心灵是一体的。虽然说看起来我好像修正的是我内在的小我，但是当我宽恕之后，就是我的案主，这个病患当然是指来跟你求助的任何人，然后他是一个广义的，那么他们一定也会领受到，但是在心灵的层次领受到，不见得他们在表意识都能够领受到你的爱。都能够感激你的爱，但是他们在心灵的深处跟我们潜意识一体的那个部位，绝对是已经领受到的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万一病患把生病当成是一种求生的途径，好，认为疗愈是一条绝路，该怎么办？好，这当然是非常倒错啊。那如果你前面的这个第五篇有读懂的话呢，应该你不会觉得他写这句话非常的突兀，而且费解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请你再 refer 到我们之前灌录过的讲解啊，就是前面的那个另一手册136课，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啊，这样你会知道他所谓求生的途径是指什么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指小我啊，是指小我，他利用这个生病来让我们把注意力专注在这个身体，包括身体的痛苦上面，来把幻象当真啊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突如其来的疗愈会使人陷入深度的忧郁， 这个突如其来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疗愈的愿心不是由病患自己发出的，就是说有一种强迫的意味啊。如果你强迫他要好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反而会陷入深度的忧郁啊，因为这个病是他愿意生的，他认为生这个病有一些目的，有一些好处的。如果你骤然的让他疗愈了，他可能会陷入忧郁里面去，强烈的失落感里面去，那甚至让他萌生寻短的念头。这个寻短其实它原文没有写的这么直接，它原文是 destroy，其实是毁灭的意思啊，就是他自己萌生了自我毁灭的那个念头啊。好，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为了这个病患的安全，应该暂缓疗愈的计划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去强加这个疗愈在任何人身上，包括你自己身上，都不要去这么做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？他说，当人们视疗愈为一种威胁的时候，疗愈通常会知趣的避开。那圣灵就在一旁等着，好，他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，好，在你最孤苦、最绝望的时候，他一直都在。但是你把疗愈、把宽恕视为是这个洪水猛兽的时候，圣灵就等着，然后等到自己真的受到欢迎的时候，他会即刻的现身。好，那不论疗愈降临于何处，我们一定迟早会领受到啊，因为时间不可能阻挡上主恩赐的能耐，或者说小我不可能阻挡上主恩赐，不可能有阻挡上主恩赐的能耐啊。所以，当然我们可以尽可能拖延啦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领受到真正领受到上主的恩赐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？他说，上主之师啊，没有评估自己的礼物会产生什么效益的任务。他们的任务只是给出礼物，仅此而已。就是说，你不必去妄自评断宽恕的效益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只需要给出宽恕就可以了。那因为当我们在评断的时候，往往小我就会掺杂进来。然后呢，他就会跟你说三道四，然后说这个宽恕怎么没有用啊？那对方怎么没有感觉到啊？事情怎么没有转机啊？等等。但是因为我们往往评判的是外在。但宽恕带给我们就是内在的平安。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又练习的不够，愿心不够，没有得到很多的平安的时候，小我又要开始进来插嘴啊，然后继续跟你说这宽恕的坏话等等啊。好，所以他才叫你要放下评断，然后呢，你只要尽了这个任务就行了，然后你一定会有所受益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发了那个宽恕的愿心，一定你会收到那个礼物。那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时间差，那原因如上述哈。好，那说呢，他如果开始操心给予出去的后果如何，他反而给不出去了啊，因为这个操心本身就是一个小我嘛。那小我跟宽恕的心境是相反的，所以这个操心挂虑一进来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再脱离小我了。好，像有些人他会操心，他下辈子会不会继续轮回啊？这宽恕还要学多久啊？怎么学那么久？都还没有平安的感觉啊，等等。好，那这个操心进来的时候，当然就更不可能平安了，就更不可能宽恕了。好，那下面第六句呢？他说，信赖是施予的一个重要因素啊，这个会让我们想到教师指南的第四篇啊，讲到那个信赖形成的那个过程期，也就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啊，给出宽恕，然后对圣灵对宽恕有极大的信赖。那你的信任感越大的时候，这个宽恕的效用就会越快速的出现。好，那么下面第七句呢？他说，谁会给出礼物之后还抓着不放，非要对方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式来使用不可？OK，那举比较简单的例子，类似说，你如果送给人这个奇迹课程啊，或者相关的一些书籍啊，然后你就开始期待他会怎么样。很快的就可以平安呐，很快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，解决自己的问题啊，等等。好，包括像我教学生，可能也会有这些期待，但这些期待也都是小我，你也要把它放下。好，那他的这句的重点在"他认为"那三个字，因为这个"他"这个小我那个自我就跑出来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的中间呢，他所强调的是说，圣灵所要给的礼物是不可能落空的。那总之，他要帮我们建立那个信赖，然后让我们 就是给出去，然后放下你的一切评断、头脑、小我的东西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是圣灵所要给的礼物啊，好，来自于上主，所以这礼物是不可能落空的，不可能失效的，也不可能受人糟蹋的。好，上主会确保这个礼物一定都在，而且不会失落任何一个礼物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《教师指南》第六篇，一定会得到疗愈吗？谢谢你陪伴我一起研读这一节。